马太福音系列讲到20，犯奸淫的心。马太福音5章27至30节，韦保罗牧师，2004年6月20日，翻译王兆峰。我们正在学习第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，目前讲到耶稣的登山宝训，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篇讲道。在马太福音5章20节中，耶稣讲到一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。他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随后他举了6个例子。我们今天所看的是第2个例子。请听神的话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切切祈求，求您打开我们的耳朵，好听见耶稣的教导。父啊，求您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明白这些话的全部意义。愿这些话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按您所喜悦的来回应。求您帮助我们理解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今天早上，我要谈这段经文中的5点，耶稣揭示了第7诫的全部意义。第7诫的全部意义是全世界的人都逃不了罪。耶稣所指的敌人是谁？耶稣提出的解决方法，耶稣给出的警告。一、第7诫的全部意义。马太福音5章27节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。耶稣在此引用了第7诫，继续纠正那些长期影响神百姓的错误教导。上次我们提到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这类教导在神的百姓中流传已久，几乎人人都信以为真。耶稣来是要纠正他们对第7诫的误解。与第6诫一样，这条诫命远远超出外在的行为。耶稣作为神，是律法的制定者，他将律法赐给摩西，也赐给亚当。如今他重新定义律法的真正范围，解释他自己所颁布的律法，这正显明了他的权威。难怪在这篇讲道结束时，众人都惊讶他的教训，说他教导人不像文士，而是有权柄的。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他把这条诫命的真正含义放在人的内心深处。动淫念原文的意思是起欲望，想要占有。显然，这里指的是人在婚姻之外对他人的欲望，不论是异性还是同性的。约伯对此有深刻的认识，他说，我与眼睛立约，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约伯记31章1节，波提法的妻子，创世纪39章7节，参孙，士师记16章1节，和大卫，撒母耳记下11章2节，都是从一眼开始走上了败坏的道路。色情出版业正是靠着人缺乏自制的软弱，赚取数以亿计的钱财。用现代的话说，这是上瘾了。人沉迷其中，不能自拔。但彼得描述这种状态时说，他们满眼是淫色，止不住犯罪。彼得后书2章14节，要抵抗这样的罪，需要极大的力量。有些罪比其他的更容易令人上瘾，而这正是其中之一。被看的一方也同样有责任。这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。17世纪的神学家马太·亨利曾写道，若说观看是起淫念的开端，那么那些刻意打扮、故意吸引人目光、引人起淫念的人也是有罪的。比如耶洗别擦粉梳头，站在窗边往外看，列王记下9章30节，这就是一例。人犯罪，但魔鬼引诱人去犯罪。人应当谨慎自己的穿着。 我们都自然希望自己看起来令人愉悦。今天早上我们都照了镜子，不是吗？我们都想穿得体面美丽。然而衣着也可能成为诱惑的工具。作为父母的应当在这方面教导儿女。我想不必多说，你们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二，人人都逃不了罪。在这条诫命上，谁能说自己完全无罪呢？我们不要像那法利赛人一样，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路加福音18章11节，我不知道这人是否听过耶稣的讲道，但我几乎可以确定，耶稣正是对这种人说的。认识自己的罪，为罪忧伤，努力悔改是一回事，若顽固否认自己的罪，那又是另一回事。今天早上聚会开始时，我们一同认罪、悔改、信靠。正如约翰一书所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，耶稣深知人性中否认罪的倾向，因此他拒绝骄傲的人。经上记着，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与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马太福音9章10至12节，假如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那么耶稣对我们就毫无益处。我们可以大谈耶稣是个伟大的教师、哲学家等等，但耶稣来是为拯救罪人。若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，他就会说，我不是为你来的，我是为有病的人来的。三，耶稣所说的敌人是谁？耶稣在这里用比喻来描写谁是敌人。马太福音5章29至30节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在这段经文中，眼和手应当被视作以特殊代表一般的体育法。眼代表那些使你犯罪或引你犯罪的事物，而这些事物就应当被看作是敌人。这里叫你跌倒的叫你一词，原文意为丑闻或丑行，指使人陷入罪的事，强调设下陷阱或绊脚石。这字也常用于指动物陷阱中的诱饵。我们要明白，这些诱惑正是我们的敌人，正如诱饵是动物的敌人一样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你跌倒，陷入罪恶，因此我们应当把他们视为敌人。有时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，动物若发现那是陷阱，便会立刻逃走，而人却往往想凑近一点，好好看看。在实际生活中，这些陷阱可能是电视、杂志、电影，当然也包括电脑与网络。它可能是一次眉来眼去，或是一次不恰当的触摸，也可能是一次深入的谈心，或向异性倾诉自己的软弱与隐私，甚至是在工作中过于密切的关系。只要你开始把本该只与配偶分享的心思告诉他人，你就已越过那条界限。通往毁灭的门有许多。我并不是说我们都应该扔掉电视机。记得有一次我到一间教会讲道，讲台前堆满了50台电视机，表示大家都不再要他们。我自己曾有10年时间不用电视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以前看的太多了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单身，不会有这些过分亲密的谈话问题。但若神许可，你或许终将拥有配偶。年长的弟兄姐妹，也不要以为此事与你无关。若你尚未成家，应当问自己，假如我未来的配偶知道我现在对另一位异性的想法或行为，会作何感想？ 举个例子，一个吻算不得什么大事吧。但你的未来配偶会怎么看？他或他能平静地站在一旁吗？一个吻会不会使你跌倒？会不会引发你不该有的念头？他是否就是那诱饵？若答案是是，那你就不该去做。若你回答不是，那恐怕该去看医生了。四、解决方法。现在，耶稣告诉我们该如何行动。他说，要把那右眼、右手弯掉、砍掉。因为这些代表我们极其看重的事物。右手常指我们最珍惜的东西，例如诗篇139章10节说，你的右手必扶持我。那指的是神的大能。这里的右眼、右手也可以象征你十分渴望或依赖的事物。你或许因为工作的缘故需要上网，或在会议中必须与异性同工，你也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你太在意面子，那就是你的右眼。你也许在意他人怎么看你，那就是你的右手。但无论那是什么，都不值得保留，应当毫不犹豫地丢弃。你应当警醒自己的思想，操练自制，约束心思。这是最难的事，对吗？事实上，单靠自己几乎不可能做到。我曾提到电影《耶稣受难记》，或许你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但我的意思是，一旦你看过这部电影，那位演员就会留在你脑海中，成为你祷告时所想的耶稣。要把他从思绪中驱除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就像我若让你绕着房子跑三圈，却不许想“狐狸”这两个字，你一定做不到。因为人无法在这一层面上完全控制思想。当耶稣说弯出来砍掉时，那是夸张的比喻。我们不该效法教父奥利金，他真的以为必须肉体阉割。即使弯出一只眼，你还有另一只，就算两只都没有，你仍有思想。耶稣要强调的是，我们应当采取果断彻底的行动来避免犯罪，要向罪开战，割除并丢弃一切引起淫念的事物。他说丢掉时用的那个词，正是后来英文中发射导弹 ballistic 的词根，表示强而有力的抛弃。那东西是你的敌人，你就该用尽全力把它扔得远远的。当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约瑟时，他怎么做？他立刻转身逃跑，离开那地方，创世纪39章12节。福赛与布朗曾说过，毫无疑问，主耶稣的意思是，我们对于这类不敬虔的事，以及所有能引发他们的因素，都应当连根拔除。前不久，我们纪念了D日登陆60周年，那是二战中关键的一役。艾森豪威尔将军筹划这场攻势，他预估的阵亡率是 70%。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概念吗？若这事发生在今天，人们必定难以接受。看看今日世人对伊拉克战争中牺牲人数的反应，你就能想象，若有一位总统对全国宣告，为了除去邪恶，我们必须派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，其中七成将不会回来，那会引起怎样的震动？然而，当年的指挥官和士兵看得清楚，若不付出这样的代价，那吞噬世界的邪恶将造成更大的灾难。他们经过权衡，明白必须有所牺牲，否则将来必然更惨。同样，主耶稣呼召我们也要有这种决心。我们必须愿意在生活中做出牺牲，割断并扔掉那些使我们陷入黑暗的事物。基督徒要致死自己的肉体，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以弗所书4章22节5警告，是耶稣提出的警告。当我们的言行与神为我们所设的旨意相合时，在夫妻之间，热心、愿意与亲密都是美好的事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人们提到清教徒时， 常常误以为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好像这些人从未读过雅歌似的。事实上，其爱的是本身并无不妥，反而是美好的，只是他必须在婚姻的范围之内受婚约的约束。一旦越出这界限，同样的情感与渴望就会成为心碎、愤怒、不和、不信任、家庭破裂、社会混乱、疾病与灾祸的根源。我们难道还没有看出这个国家社会与道德衰败的原因吗？今天每个政治家都在强调家庭价值。家庭一旦破碎，国家也将随之倒塌，而这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现实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竟落到了这样的地步。但比这一切更严重的是灵魂的危险。我们逃避不了基督的警告。人若不丢弃引他犯罪的一切事物，就必失丧。更明确地说，就是整个人被扔进地狱。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，这是耶稣亲口所说的。我们不能说，是啊，你说的都对，我会努力改，但为什么非得提地狱呢？不能不提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今日的基督徒或许会说，我已经做过绝志祷告了。我已经邀请耶稣进入我心。他们不是告诉我说，他永不会离开我，撇弃我吗？那为什么又要用地狱来威胁我呢？新约才刚到第五章，威胁就来了。这正显出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这句现代教会常用语的问题所在。历史上，合乎圣经的表述是圣徒坚忍到底，启示录13章10节。这里的区别我们必须明白。得救至少指因信称义，在神面前罪得赦免，正如我们所宣告的，你若信耶稣，你的罪就被赦免了，是一次性的事件，也永远持续下去。从技术上讲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并非全然错误。然而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必终身信靠基督为救主，并一生与自己的罪征战，承认耶稣是他生命的主。这才是得救的记号、证据与果子。那在天上成就的事，必在你里面发生，也必在你外在的言行中显明。你一生都会认耶稣为救主，不断地承认他为你的主。简言之，人若认为自己的右手或右眼比救主更宝贵，他就显出那颗未得重生的心，而那样的心最终只有一个去处，死亡。也许你觉得这种事离你很远，情况或许确实如此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淫乱之事在教会中确实存在。我上次到中国时，当我提到这些事，他们都笑了，那是震惊、痛心的笑。今天，我们竟有同性恋牧师、同性恋教会等混乱的事，他们想要同时保留自己的右手与右眼，又将其与宗教混合在一起。耶稣绝不容许这样的事。右手必须砍掉。我们必须征战。雅各已清楚指出事情的发展次序，雅各书一章12至15节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、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耶稣的警告就是不要让罪长成。我再读一遍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，若你不割除罪，就如同让癌症继续生长，最终必吞噬你。一名战士可能会疲乏、软弱，甚至有些畏惧，暂时躲避，但这与叛逃完全不同。叛逃的人说，看来敌人更强，我去投靠他们吧。 简而言之，我们都必须不断的征战。要认识到，神选择让我们在内心经历痛苦的征战，我们必须甘心进入其中。因为你所行的路，总有一个目的地，要么抵挡试探，忍耐到底，得荣耀的冠冕，要么投降私欲，让他怀胎生出罪，最后导致死亡。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。耶稣从未放松标准，也没有说，其实我不想让这些话成为你们的重担。他没有这样说，我也不应如此说。我深信，那些真心求告主名，心被神开启的人，必会听从他的劝诫。尽管我们都软弱，但我们仍要在一生中持续征战。我的朋友，这才是胜过法利赛人之意。这种意识，你因神的恩典认识他救了你的灵魂，使你从心里连同思想都愿意顺服他。正是这场征战驱使我们奔向十字架。保罗怎么说？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罗马书7章24节，在保罗的思想中，从没有所谓基督徒生活的六个秘诀之类的简化方式。他越在公义上成长，就越认识到神的圣洁，也就越珍惜基督的十字架。不要忘记，我们参与这场征战，并不是因为战果未定。当神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并使我们与之征战时，我们不是在说，我必须得胜，否则就得不到救恩。基督徒之所以征战，是因为神的恩典使他们认识了他的良善、怜悯与大能。我们在这场征战中的胜利，并不是让罪完全向我们屈服，而是叫我们在基督的脚下得自由。保罗并未因此夸口。事实上，若我没读错圣经的话，在整部新约中，他唯一略带自豪的宣告是，我打过那美好的仗，跑进了当跑的路，守住了当守的道。我所要做的就是继续征战下去。胜利早已确定。刚才我提到诺曼底登陆日。第一日发生在1944年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？是1945年。如果你问研究这段历史的人，他们都会告诉你，从各方面来说，战争在1944年已经结束了。从诺曼底登陆之后，剩下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。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属灵征战，胜利早已定局，我们的确仍在战斗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现代历史的例子。让我举一个圣经中更古老的例子。你们都知道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。歌利亚是神子民的仇敌，他挑战、辱骂、嘲笑神圣约的百姓。神所高的大卫出现了，说，这人是谁？竟敢如此放肆地辱骂永生神的军队。你知道新约中那位真正的受膏者是谁吗？是基督。大卫作为基督的预表，击败了神子民的仇敌，践踏他，割下他的头。这正应验了神早已应许要对他百姓的仇敌所做的事，创世纪3章15节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那时在山坡上的以色列士兵们向非利士人冲了下去，因为有人已经替他们打败了仇敌。战争已经得胜。我们现在所参与的正是这样的征战。虽然仍会有伤亡，但这已无关胜败的大局，胜利已经在手。我们是圣约的子民，我们有一位守约的神，他差遣了自己的儿子，成全了他所立的应许。上周四扎经时，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告诉我，从前他在另一所教会，后来转到我们这里。那教会的人对他颇有微词，原因是他没有去参加所谓的守约大会。注：近年来美国曾举行多次大规模守约者集会，参加者多为家庭男主人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去，他说，因为我是个违约的人。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苛刻批评。你们想一想，当你 与一群自称是守约者的人聚在一起时，若你读一读登山宝训，再来告诉我，你真是守约者吗？我的朋友们，真正的守约者只有一位，耶稣基督。我知道，守约者运动的初衷是好的，目的是鼓励大家成为好丈夫、好父亲。我理解并尊重他们的动机，但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本是违约的人，并且那位守约者已完成了这约时，我们才能在他里面成为真正的守约者。我并非要批评他们，但这件事中确实有一些潜在的危险，是值得我们认真反省的。说这话时，我不得不深深吸一口气，因为我知道这篇讲道将会在电台上播放。祝为牧师的系列讲道曾在南加州 AM740 电台主日早晨8点30分至9点播出。但我们确实要谨慎思想这些问题。我们的胜利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我的胜利也是因着神的恩典。我们不断地信靠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战胜罪与死亡的救主。让我们一同祷告和父神啊，当我们读耶稣的话时，我们深深认识到律法叫我们死。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在听了耶稣的话之后不会举起手说我有罪呢？父啊，我们求你使这样的愚昧显露在光中，求你开启人的眼睛，鉴察人心，用迷的律法显明人的堕落与邪恶。我们也祈求迷因着迷的恩典、慈爱与怜悯，向我们启示那位在迷眼中行事完全公义的主，使我们信靠他，与我们的创造主和好。不是因为我们是守律法的人，而是因为我们信靠那位成全律法者。父啊，求迷使我们尽心、尽意、尽性尽力的征战，使我们在思想、言语与行为上都顺服迷的旨意。父啊，愿我们永不因行善而疲惫，愿我们作为一群人，作为一个教会，成为世界的光，将一切荣耀归给那永活的救主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